生命信息第29章，福音书中的吃。反对主耶稣的人有一次埋怨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这个批评引出路加15章的三个比喻。税吏和罪人在犹太社会里是最下层的，税吏是替罗马帝国向他们本国人搜刮税捐的犹太人，因着他们的不忠心和不诚实，极为人所不齿。然而耶稣却选择与他们同席，并且与那些通称为罪人的在一起。这种吃饭宣示救主不仅拯救他们，并且为他们大摆筵席。这种行为触怒了法利赛人和经学家，他们是犹太文化中上流社会的成员。谁有资格得着神的救恩呢？当你来得救恩时，是站在什么地位上呢？神不提供救恩给法利赛人，不给国王，也不给总统，甚至不给绅士们。救恩仅仅是为着那些降卑接受罪人地位的人。三个比喻，这三个比喻供给我们神寻找人的三重图画。最后一幅是总结的，失羊的比喻告诉我们牧人如何撇下他的99只羊去找失去的一只。这幅图画指出，子是好牧人，为我们完成救赎。在第二个比喻里，妇人点上灯，打扫屋子，要寻找失落的钱。我们罪人为神所拣选，就是那块钱。我们是神的产业，但是我们失落了。那个妇人是圣灵，奉差遣点亮屋子，我们的内室，为要寻找我们。最后一个比喻说到浪子，带进了父神，他接纳回家的罪人。那灵照亮的工作是根据子救赎的基础，就像父接纳悔改的罪人是那灵寻找的结果。我们在前篇信息曾指出，一直到第三阶段的吃，我们才看见神所应许的目标。若没有这个阶段，前两个阶段并不完整。同样的原则也可适用于这三个比喻。一直到第三个比喻，我们才看见完全的救恩。悔改的罪人。一个儿子离开他的父亲，浪费资财，最后落到饥饿的地步，在田里放猪。他回到父亲那里悔改说，父亲，我犯罪得罪了天，并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接纳他的儿子，说明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完全的救恩。上好的袍子。浪子回到家里像个乞丐，赤着脚，没有一方面不可怜。然而乡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镜像，热切地与他亲嘴。儿子向父亲承认得罪了父亲，不配称为他的儿子。父亲打断了他的话，却吩咐奴仆说，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手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。父亲提到这袍子的说法，好像这是父亲早就特别为儿子预备好的， 无论何时儿子回来就可以穿上。儿子一穿上这袍子，就有资格进入父亲富丽堂皇的屋子里，不再是乞丐，而是被称义的儿子，在外面与他父亲相配了。上好的袍子表证基督是我们的义，遮盖我们，在神的眼里称义我们。但请注意，袍子仅仅顾到外面的遮盖，代表客观的义。在这点上，基督还不是在我们的里面。戒指，父亲吩咐仆人把戒指戴在儿子的手上，这是我们收圣灵为印记的图画。戒指就像圣灵，给了我们作为保证，保证我们是父的产业。鞋，回家来的儿子脚上穿的鞋，与以弗所六章十五节所指的不同。在以弗所书，鞋是为着在征战中站住并抵挡，但在路加十五章，鞋是为着走路，为着保护脚不沾染与地接触而有的尘埃、污垢和泥土。肥牛犊，你认为儿子对于上好的袍子、戒指和鞋是不是感到满意？当然，他很高兴能这么好看，但是他回家不是为着把他破烂的衣服换下来，他转念回家是因为那要命的饥饿。他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。外在的衣饰不能满足他的空腹，他何等高兴听到他父亲加上说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让我们吃喝快乐。父亲也是不满足，直到他们一同吃喝快乐，他才得着满足。神的救恩不仅仅是一件穿戴的事，更是一件吃的事。无论我们穿戴什么，洗过多少次澡，我们里面的人都没有改变。肥牛犊不是为着穿，而是为着吃。吃是接受外在的东西到里面，然后消化它，在生机上成为你的一部分。你若吞下一颗珍珠，你不能说吃掉了它，因为它不能被你的身体消化。但是肥牛犊能够被吃掉，它能被接受进入你的身体，然后被你身体所吸收，结果在你里面就有了新陈代谢的改变。你所吃的就叫你有了生机和新陈代谢的改变。变化、更新和圣别这些词，就是指这种改变。这不是来自改良外表行动，而是借着接受父所供应的食物。神经纶的一幅图画。太多的基督徒不领会属灵的食物是何等的重要。有些人寻求主是为着得救，或者为着在困难中得着帮助，他们的观念是日夜祷告，直到突然间有个奇迹似的经历临到，然后他们期望有神迹的改变。具有这种想法的人忽略了神的经纶，这经纶在这比喻里已经为我们生动地描绘出来了。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三重的目的：罪的赦免、救人的了结，以及神圣生命的释放。 在复活里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当我们听福音、悔改、相信他，他就根据他的救赎，借着他宝血的洗净，进到我们里面做赐生命的灵。他的义遮盖我们，使我们有资格被神称义。圣灵打印在我们身上，标出我们是神的产业。福音使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。然而，除了袍子、戒指、鞋子，还有肥牛犊让我们享受。救恩。罗马十章六至十节提醒我们，基督不在天上，也不在阴间，而在我们的近处，在我们口里和我们的心里。借着口里承认主耶稣，我们就得救了。这样开口祷告，就是吃而得救。喜乐。让我们吃喝快乐，这喜乐来自吃肥牛犊。我们的救恩是吃的救恩，基督是我们的肥牛犊，我们生命的粮，供应我们并带给我们喜乐。袍子、戒指、鞋子是看得见的，但牛犊吃掉就看不见了，它被消化吸收，成为我们这个人的一部分，结果就给我们加力、加强、扶持、支持、安慰、满足。这就是我们主观的救主之于我们，也就是为何吃带来喜乐。长大。你的改变不是靠能力和戏法。你现在的身高可能超过五尺，体重超过100磅，你是生来就有这尺寸吗？你这么大是因为进食3天，然后即刻从婴儿变成大人吗？绝不是如此，你乃是借着规律的吃而逐渐长大的。你不能吃珍珠或钻石而长大，因为那些不是食物，你的身体无法加以消化。肥牛犊不是个空洞的名词，这是一幅图画，说明基督被我们接受到里面做食物而满足我们。日过一日，我们与他合作，在祷告他话语时敞开接受他到我们里面，这就是路，使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，安家在我们心里，变化我们成为他的形象，荣上加荣。当你读主的话做营养时，一次只要接受一小部分，不要想一口把肥牛犊全吞下去。一天4-5次的小吃，对你逐渐而稳定的属灵长大是最好的。虽然吃耶稣是新约圣经里的中心点，却被基督徒所忽略了。从1958年，主开始恢复这个。1965年在洛杉矶，我们有一连串关于吃的信息。接着，主立即给我们导读这条路。在1968与1969年，导读主话是何等的丰富。我巴望圣徒们会回到这种接受主话得滋养的路，如此吃耶稣做肥牛犊。抗议。浪子的故事结束于父亲与大儿子的对话。父亲对待回家的浪子，有什么使大儿子生了气？请注意，怨言不在于袍子、戒指或鞋子，而在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外面的礼物并没有引起大儿子的怒气，反倒宰肥牛犊惹他生了气。 从前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如何埋怨主与罪人同吃，今天宗教人士听到吃基督也照样惹气发怒。客观的教导他们并不反对，可是对于基督做我们食物的主观经历却是他们所拒绝的。被邀复习，在福音书中还有关于吃的比喻，在路加十四章十六至二十四节有一个大筵席的比喻，那些被请的人都借口不来，最终屋子坐满了人，但不是那些被请的人，而是那些贫穷的、残废的，甚至是被勉强来的。这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，主愿意把自己给人做筵席，但那些被拣选的人却弃绝了他。马太二十二章一至十四节记载，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筵席，当一切都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被招的人仍然不来复席。王就差人到岔路口去，把所遇见的人招来。在筵席上有一个客人没有穿礼服，就被扔在外面黑暗里。牛和肥畜是指着基督说的，他被杀好使神所拣选的人能享受他做筵席。犹太人拒绝了他，外邦人却在岔路口被寻得了。享受婚宴不仅需要上好的袍子，还需要礼服，这是一幅图画，说到经历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。请注意，基督描述他的来临，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，都是向王为他儿子所预备的婚宴。基督来了，他的百姓借着接受他做筵席，饥饿就可以得着满足。当他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时，这筵席就向所有的人开放。在下个时代，完满的筵席要给得胜的信徒享受。为着纪念他，当主快要离开门徒回到父那里去时，他指示他们纪念他的方法，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得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这血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我们周复一周在主的桌子前纪念他，这不是个疑问，而是有份于他。正确的纪念主不是想念他的琐事或他的所作，而是把他接受进来。主的桌子乃是我们每日生活的一个见证。在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来在一起擘饼，借此向宇宙宣告，我们是因着吃喝基督而活。日过一日，我们吃属天的粮，肥牛犊，耶稣基督，活神的儿子。他自己说，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我们是因着我们每天所吃的活着，并且至终我们成为我们所吃的。在基督教里，擘饼的意义已经失去了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人把它称为圣餐，不懂得饼与杯的意义。这桌子表征敬拜神是借着吃喝它，而不是在它面前跪拜。当我们吃喝它的时候，它就得着了敬拜。 神的供应。神的经纶是要他的子民成为吃的子民。这件事的第一个表征就是生命树，安置在园中给人来享受。当人类悖逆落在撒旦暴虐之下时，神就进来预备逾越节的羊羔给人吃，借此加力量给人，使人能走出撒旦的领土。在美地上，神的子民经营生产丰富的土产，他们保留十分之一，连同上好的一份，在他们的节期中吃在主面前。如此，他们就被保守在义里面，并且得到扶持，建造圣殿，以彰显神的权柄。在福音书中，吃再一次担任首要的角色。有肥牛犊为着回家的浪子，有筵席为着神的子民摆设，他们的拒绝为外邦人打开分享的门。借着这些比喻以及他的名言，主说他是真粮，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。这种吃他才是真实的敬拜，这是在他桌子前的纪念所象征的。盼望我们都被劝服，神基本的关心就是我们享受他的儿子做我们的食物，这是福音书的信息。